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平安。我不知道大家圣诞节是不是很快乐？圣诞节过了没有？那现在还快不快乐？还是很快乐哈。那为什么快乐呢？虾皮猫大减价，还是放假？啊，放假，还是因为耶稣诞生？那我想。当我知道我在12月27号要讲到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哎，教会在12月20号，就是上个礼拜天，有国业语的圣诞联合的崇拜，然后在12月24号，就是上星期四的晚上，也会有圣诞的值班晚会，那所以我就想说，这两次的信息一定会讲什么？讲圣诞节的信息，那再过5天呢，就是怎么样？新年了，对不对？所以我在想说，那我到底应该讲圣诞节的信息比较好呢，还是讲新年的信息比较好？那我想了一下，祷告一下呢，我还是选择讲圣诞节的信息。那我不知道你们猜不到原因，我想最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我觉得一般基督徒来讲，对圣诞节的经文实在是太熟悉了，因为每一次讲圣诞节的信息大概都会从哪些地方讲出来？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对不对？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前面，对不对？然后呢，再多嘛，可能以赛亚书第九章。所以一般来讲，大概就是这几次的经文了。那所以呢，当然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可是呢，基本上来讲，就是这些经文。所以如果你在教会稍微待久一点的话呢，你对这些经文相当的熟悉的。那比较麻烦的就是说，当我们对经文熟悉的时候呢，一般我们就不会仔细去思考，到底这耶稣诞生的意义是什么，到底耶稣诞生对我们的影响又是怎么样。那我在想要说，我们当中呢，可能也会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他们可能还没有接受主，那我觉得这样子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跟他们介绍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部分，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的诞生呢，神对人类的历史的计划跟目的，那也让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个信仰是不是可靠，是不是值得我一一来接受。那其实如果你仔细想的话，神预备耶稣的诞生大概预备了多长的时间？耶稣诞生是不是无中生有突然跑出来的？还是神早就有预备了？早就有预备了，对不对？如果从以色列的历史来看的话呢，至少多少年？从亚伯拉罕算起的话，大概至少2000年，对不对？那如果从亚当算起的话，大概多少年？至少4000年。那神借着人类的历史，借着以色列的历史，预备了一个这样子大好的信息，耶稣基督的降生，曾预备了大概至少4000年、6000年、8000年的时间。那我们呢，一两天就怎么样？轻视一下就忘了，是不是？圣诞节是不是只有在圣诞节的时候才真的思考？还是说，圣诞节本身的意义，事实上是对我们每天的生活有相当大的影响，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价值观，事实上有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呢，我就觉得说，我们事实上应该再来听一次，至少我们再来重新思考这个题目，为什么是这么的重要。那另外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当我在选择圣诞节跟新年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选择圣诞节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因为事实上新年的这个主题呢，在圣诞节的题目里面也包括了。因为圣诞节新年是讲什么？新的一年来到，对不对？时间上是新的。可是呢，圣诞节讲的是什么是新的？如果大家翻开圣经的话，我们圣经有旧约，有什么新约，对不对？以什么为分界点？耶稣的基督的降生，对不对？人类的历史里面呢，公元前跟公元后是怎么划分的？也是以耶稣基督的降生为划分点，虽然他们当时算错了，大概差5年的时间，但至少就是人类的历史也是用耶稣基督做划分点。 那我们自己呢？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用什么做划分点？当耶稣基督诞生在我们心中，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常讲说什么？我信主之前跟我什么？信主之后。所以你可以想到，就是其实当我们在思考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到什么？事实上会想到一个新的开始。那我不知道大家今年过得怎么样，是不是一切很顺利？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难？那当新的一年来到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新的一年？你有没有把握说这新的一年当中你可以过得更好，你可以过得更充实？也就是说，新的一年基本上只是时间上的一个新的开始而已，但是你生命的内容，你生活的方式，是不是还是一样？还是会有一样，还是会有更新，会有改变？那这个就是我想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圣诞节的信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也希望说这个信息可以帮助大家来思考怎么样面对新的一年。好，那我请大家现在翻开，再次翻开马太福音好不好？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那我要问大家，就是在圣经里面呢，收集的四卷记载耶稣生平的故事，对不对？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那大家知道大概是哪一卷书大概是最先写出来的吗？大家知不知道？马可福音，对不对？那为什么？你们可以去思考看看。马可福音是第一卷写出来的福音书。好， 那为什么不把马可放在第一卷呢，却放马太福音呢？啊？为什么放马太？为什么不放马可？因为约翰福音是最后一卷写的嘛，所以约翰福音放在最后面是很正常，对不对？那照着应该是换马可。那所以如果大家马太福音往前翻的话，前面一卷书是什么？马拉基书，对不对？马拉基书是旧约书信中最后一卷的先知书。那距离耶稣诞生的时候大概有多少年？大概有400多年的时间了。那整个旧约信息的中心点是指向什么？指向耶稣基督的来临，耶稣基督的诞生，好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敌人的统治。那中国人呢，喜欢用一个就是所谓民主救星，我们等待民主的救星来拯救我们。那我不知道国内的民主救星是谁，那台湾也有民主救星。那所以呢，一般人认为说当马太在写作的时候呢，他的对象最主要是对谁？对当时的犹太人。当然马太文也是可以给外邦人看的，就是说最主要是对犹太人。那他写这封书信的目的是什么？告诉犹太人说，你们所等候的，在旧约中神所应许的基督怎么样？已经来到了，已经来到了。所以如果你注意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的话呢，马太有5个地方引用什么？这是要应验什么？先知所说的话，来描写耶稣诞生的一些事情。那所以马太基本上是借着第一章、第二章的记载呢，就把整卷旧约的故事，把以色列人的盼望连接到什么？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来的。那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桥梁呢，连接到他后面的经文跟整本的新约圣经了。好，那我们 回到马太的第一章1到25节来看。那这个地方我想段落非常的清楚，大家一看就知道了，两个大段，对不对？1到17节是讲什么？耶稣的家谱。然后呢，18到25节是讲什么？讲耶稣的诞生。那在讲到家谱的时候呢，我想马太是要借着耶稣的家谱来看旧约中所应许的基督应该是从谁而来，而他所要建立的国度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然后呢，18到25节呢，从耶稣降生的故事来看说，哎，这位耶稣基督真正是从哪里来，而且呢，他在这国度中的工作性质到底又是怎么样，他的目的是什么。那所以呢，我想马太呢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呢，一方面借着前面家谱以色列人的历史，后面讲到耶稣诞生的事情， 就把他的读者带进到说，当你们在读马太第三章、第四章，读到最后的时候呢，你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可能跟你们所想象的不太一样了，可能是超过你们所想象的。好，那我们先来看一到十七节，好不好？我不知道大家刚听义敏跟爱萍在读家谱的时候呢，有没有差一点睡着？有没有？因为我们现代人其实不太重视家谱了哈。那天蒋牧师说他记得他的祖父祖母是谁哈。我们当中有没有谁记得你的曾祖父跟曾祖母是谁的？叫什么名字？有没有？如果记得，可不可以举手？记得你的曾祖父、曾祖母哦，我们西安知道哈，那是很好的哈。好，那有没有知道谁是曾曾祖父、曾曾祖母的？有没有？五代我们就没了。实际上，我们现在其实不太重视家谱哈。我们现在所重视的大概是什么？哎，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啦？对不对？你是什么专业啊？你在哪里工作啊？你薪水多少啊？你住什么地方啊？对不对？哦，这是我们的什么？这是我们定位自己的一个方式，对不对？可是对犹太人来讲呢，家谱其实还蛮重要的，因为家谱怎么样，表达了他们在犹太人社会地位当中的一个地位是什么。特别是家谱呢，你要继承家产、遗产的话呢，土地的话，这个什么，这个家谱很重要的。所以一般犹太人在介绍一个人、写一个人的传记的时候呢，通常会从家谱开始写起，他的来源是什么。那所以当你看到马太福音在写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呢，就想到怎么样，谁生谁，对不对？谁生谁，亚伯拉罕生什么？生以撒，对不对？以撒生雅各，对不对？那可是呢，这里面马太在写家谱的时候，其实有另外一个更妙的地方是什么？他除了水写那个谁生谁之外呢，这个是他的一个结果，是他的骨架，他还加了一些其他资料进去。那当然在这么多的资料信息里面，他加进去的东西呢，一定是因为衬托是这个人的特色到底是什么。那刚刚大家在没有机会读，因为我知道你们读的时候会很拗口，所以呢，我现在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大家呢从一到十七节看。那怎么看呢？我们知道谁生谁，这个是一个骨架结构，对不对？我要大家去注意，就是说那其他加进去的资料到底是什么东西，哪些地方加进去的。那比如说我讲一下，比如说第三节讲说犹大从他玛士生，犹大从他玛士，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另外加进去的，对不对？本来他可以写犹大生谁就好，但是加了一个他玛士，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节外生枝生出来的。那等一下一分钟大家看完以后呢，我要看我们当中有没有谁最勇敢，就一个就好，你讲讲看，就是说你看到哪些是额外加进去的，那你可以跟大家讲，那我等一下跟大家分享。好，给大家一分钟好不好？大家现在开始看，开始看。好，一分钟时间到了，有没有谁自告奋勇要讲一下？讲的不完全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所以有没有谁自告奋勇讲一下，说你看到哪些是加进去的？有没有人？大家都很客气，没关系，我就来跟大家分享。因为事实上呢，那我当然会讲大部分的部分，没有每一个都讲。那你也对对看，就是说你刚看到的是不是跟我看到的差不多一样。那其实呢，如果你看注意看第一节， 第一节当然是一个开头，对不对？那当然照原来希腊文的顺序应该是什么？家谱，耶稣基督，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后面是什么？大卫的子孙，然后亚伯兰的后裔。那所以呢，马太在一开始就讲什么？就讲到说耶稣的头衔是什么？是基督，对吧？是基督，因为基督是王，是弥赛亚的意思。然后呢，用什么？大卫的子孙。一般圣上讲到大卫子孙的时候呢，通常都是讲到基督，讲到弥赛亚。当然除了后面在讲到约瑟的时候，讲说约瑟也是大卫的子孙，那当然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他才这样用。不过呢，马太一开始就讲说基督，就讲没有，就讲耶稣说是基督，又是大卫的子孙，就表示什么？他要强调什么？他整卷马太福音的中心点就是什么？耶稣就是基督，很简单，耶稣就是神在旧约中所应许的基督。然后呢，讲到说他是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子孙，那就讲说基督应该从哪里出来？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出来，从大卫的后裔出来，对不对？那为什么一定要从他们两个出来呢？你们想到什么？想到旧约圣经神对这两个人的什么应许，对不对？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如果你们看创世纪十二章的话，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子都要因你得福。所以是什么？神要让亚伯拉罕成为大国，我们讲到说他的子孙是像天上的星星，对不对？海上沙一样多，对不对？可是亚伯拉罕死的时候有这么多吗？没有啊。所以在这讲到说他的后裔，神要让他的后裔成为大国，而且这个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一般犹太人有时候就集中在这边，集中在这边。后面讲到说地上的万族万国都要什么？因你得福。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诞生不只有关乎以色列人的，也关乎到什么？万民，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说是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是这样唱的。那当然也是包括什么？你跟我。那另外呢，你想到神对大卫的应许是什么？神对大卫的应许是什么？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怎么样？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大家可以去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诞生事实上不只是关乎当时的百姓的问题，或是关乎到我跟你现在的问题，是关乎到什么？永永远远的问题。那所以呢，对，事实上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对大卫的应许为什么这么重要？如果你看第一章的第六节，讲到说耶西生大卫的时候呢，马太加了一个什么字？第一章第六节，耶西生大卫的时候呢，马太加了一个什么字？大卫王，对不对？那后面所罗门是不是王？罗伯安是不是王？那为什么不加王呢？难道他们不是王吗？所以你可以看到马太在写的时候呢，他就把大卫王，也就是神对大卫的应许这个重点，在字里行间其实已经表达出来了。那所以呢，很简单的，我想这些人真的是写真的是有圣灵的感动，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就把耶稣基督所要来的一个工作使命完全带出来了。他是关乎以色列，关乎万民的，而且呢是怎么样？他的国度是什么？直到永永远远的。那所以这个呢，我们就看到神，从这边就看到神的国度的一个特色。那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另外的地方，看哪些地方呢又脱离了所谓我们这个谁生谁这个骨架。那大家如果看第一章的第三节，有没有第一章的第三节讲到说犹大从他玛士，这边讲到他玛士生谁？第五节讲到说撒门从哪何士生，后面讲到说波阿斯从什么路德士生。第一章第六节讲到说大卫从什么乌利亚的妻子生，那当然我们知道乌利亚妻子是谁？ 八四八，对不对？八四八。那这个一般是比较不平常的写法，就是犹太人在写家谱的时候不太会写妇女。那如果真的把妇女写进去的话，一般喜欢写谁？谁是比较有名气的，对不对？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神是以撒的神，神是雅各的神，那至少应该写谁？写撒拉，写利百加，对不对？写拉结啊，这写这三个嘛，至少犹太人一看，哎呦，很有面子，对不对？怎么挑了这四个？这四个女人，这是妇女写。那当然，一般的学者认为说，哎，因为他们都是外邦人，比如说他玛是有是迦南人，或可能是亚兰人，拿何呢是耶利哥人，路德是什么摩押人，对不对？那拔示巴是谁？可能是赫人。那所以呢，当马太把这些人写到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呢，事实上就讲到说什么？神的救恩是临到什么？临到外邦的了，不只有在以色列的。那这个我们前面也提过了。那另外有些学者就认为说，哎，写这些妇女是因为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比较没有那么地位，比较软弱一点。那当然跟今天的社会妇女不一样。那另外呢，有些人认为说，你看这几个里面有些人所做的一些事是不太有名义的。你知道他玛是犹大的谁吗？他玛是犹大的媳妇。那为了有后代，他装成妓女跟公公同房，然后生下两个儿子。所以这个呢，实在是不是很，好像不是很好的事情。那哪和是谁？是个妓女啊。拔示巴又跟大卫换奸淫。所以当然想说，为什么把这些好像不是很名义的事写在里面的时候呢？其实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拣选。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说，哦，如果在神国度里面可能要怎么样，很强壮的啦，很有名望的啦，很有能力的，其实不是的。神国度所拣选的反而都是什么？都是软弱的、跌倒的、社会边缘的人物，甚至是不被看不起的。所以让我们看到说，神要借耶稣基督所带出来的国度是什么？是个有恩典、有怜悯的国度。那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他在写大卫生所罗门的时候，他怎么写？他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拔示巴的名字都不写，我想可能是因为大卫错比较多，所以呢，这拔示巴可能没有什么大过错，所以就不写他的名字。但是呢，另外写到这边讲到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结果怎么样？竟然犯下奸淫，而且怎么样？借刀杀人，把别人的丈夫都怎么样杀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哇，这个马太写的时候就对大卫也不客气。那当然这个意表到说，将来的基督就不是这样子的，将来真正合神心意的王就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事实上呢，当大卫因着犯着这个这样大的罪，神也审判他，所以他后来就是家里有纷争，家里甚至互相残杀。但是呢，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还是没有收回对大卫的应许，弥赛亚还是怎么样，还是从大卫的子孙而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想要说，有时候我们犯错啦，做错事情，实际上神会管教我们的，但是神的管教神并不会收回他对我们的应许。事实上神的管教，神的审判，也是希望我们可以回到他的面前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三节好不好？我不知道我刚刚讲的你 看到几节跟我一样的。我们再来看三节。那这三节呢，基本上呢也是脱离了谁生谁的骨架。那这三节最主要是要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然后呢也让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他的背景是怎么样。大家看一下第一章的第二节，雅各生犹大，然后后面还加个什么？他的弟兄，对不对？一般都是 谁生谁嘛，那么还加个什么？他的弟兄。那我们知道犹大虽然不是长子，但是基督从他而出来的。可是为什么要写其他的弟兄呢？为什么啊？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对不对？这在神在以色列历史中，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事实上呢，我们看到说以色列或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所代表的是他整个十二个支派，他们在出埃及以后呢，神跟他们怎么样在西乃山立约。那立约我们通常叫这个约叫什么？ 旧约，我们常常叫这个旧约。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他写，所以他写犹大和他的弟兄，就代表了整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我们再看一章十一节，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耶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那在这里呢，事实上马太又引进到一个犹太人很重要的时期，也就是说以色列这个国家，实际上我们知道以色列后来分裂，对不对？北国是以色列，然后南国是什么？犹大。那以色列当在主前720年就被亚述给灭掉了。那南边的犹大国呢，到什么？到主前586的时候呢，才被什么？巴比伦给灭掉。那所以呢，在这边写到说耶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呢，也代表什么？犹大国最后的一位王，还有这些被掳到巴比的这些以色列人。那事实上马太在第十七节呢，就用三个阶段来讲以色列人的历史。他讲到说，第一个阶段是什么？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世代。那这一个阶段里面呢，讲到什么？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到最后呢，大卫怎么样？在以色列当就建立了所谓的以色列的王朝。我们看到他们的国势，慢慢的增强了。那第二阶段是什么？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这讲到什么？然后说，没想到大卫所罗门以后呢，以色列这个国家怎么样？越来越糟糕了，不但分裂，最后怎么样？甚至灭亡。所以呢，就让我们看到说，在这样是一个以色列一个民族一个最什么最黑暗的时期，神不是应许大卫的国要直到永远吗？那国家没了。难道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对大卫的应许，难道落空了吗？那这是第二个阶段。那第三个阶段是什么？从迁至巴比伦说到基督共有十四代。那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呢，事实上他们后来就有一些人回来。那因为回来的大部分都是犹大支派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以前称呼以色列人，后来就慢慢称什么？称犹太人。但也是这样的一个改法。那可是呢，当他们归回到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还是大部分还是受外邦的统治。那耶稣诞生的时候呢，他们受谁统治？受罗马帝国统治。所以呢，可是呢，我们知道神在那时候也兴起很多先知，鼓励以色列人说，神的拯救一定会来临，弥赛一定会来到。那这时候呢，事实上我想以色列人可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而且甚至呢，神有400年的时间没有跟以色列人讲话。如果我是以色列人的话，就是说，神啊，你的拯救在哪里？到底要来的基督在哪里？那我觉得常常有时候说，你如果仔细想的话，其实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经历有时候跟以色列人的经历是很像的。有时候我们刚信耶稣的时候呢，什么都好好的，好像万事都 OK。可是呢，突然之间怎么样？一切都垮了。好像什么都没了，我们所期待的、所盼望的，全部都没有了，全部不见了。那所以呢，到底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神有没有在听？神啊，我在祷告，我在等待，我在等待，要等多久啊？我要不要放弃？那所以呢，在以色列的被掳，或是我们自己不能坚持信仰的时候呢，其实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功课，我们对我们的信仰要重新调整。我们是不是焦点错了？我们对神的看法、对神的国度的认识错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时候呢，神的时间到了，很奇妙的，神的时间到了，虽然等了很久。那马太在这次用了三个十四代来代表说日期满的以色列人所盼望的、所等待的基督终于来了，神的安慰、神的拯救到了。这是以色列人历史的最高潮。我们讲说三个十四可能就是六个七，那耶稣就是七个七嘛，当然我想这是其中一种讲法。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说用这样一个对称的写法讲到说以色列历史的最高潮是什么？他的王来到，基督来到他们当中。所以这个就是马太在写18-25节的时候的一个背景。马太把他的读者带到以色列人的历史，让以色列人从历史中看到说， 基督来到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来到，那什么样的时候 他所要做的工作又是什么。可是如果你注意读的话，就马太在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其实好像不是按照完全犹太人所盼望的，或是更正确来讲说，可能是超过犹太人所盼望的、所想象的。也就是说，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到所成就的国度、所成就的救赎，我想不但更广、不但更长远，而且更深入，深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呢，以下我们就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出生、他的名字来看，都到底耶稣基督他奇特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到底他的国度的工作性质是怎么样，目的又是什么。那其实我们刚刚讲说在读奇妙圣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常去想说，这个人到底是谁，这句话我不知道你们有，这个人到底是谁。那我很喜欢旧约描述神的，我也同样用来描述耶稣， No one like him， 没有人像他一样的。这是旧约对神的描写，对，是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耶稣是也是一样的，没有人像他一样的。那其实呢，马太在写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呢，就留下伏笔了，留下伏笔说这个耶稣基督事实上是跟犹太人想象的不见得百分之百的吻合，也可能也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认识耶稣基督，还是觉得哎，好像耶稣基督就是一个碗嘛，好像也没有很大不同。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就是说谁生谁这个离开这个主轴，这个我们看一章十六节，一章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那如果我们照说谁生谁的这个方式来写的话，应该怎么写？雅各生约瑟，约瑟什么生谁？生耶稣，对不对？要不然呢，最多是怎么样？约瑟从玛利亚生耶稣，对不对？那马太有没有这样写？他没有这样写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在十八到二十五节，当然马太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个耶稣是这么奇特。那在这第十八节讲到说，他母亲玛利亚已经喜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那我们可以讲，就是说从律法的角度来说，约瑟真的是所谓耶稣的父亲，因为怎么样，约瑟在第一章二十五节就讲到说，约瑟给耶稣命名，对不对？照当时犹太人的习俗，就是说只有父亲才可以怎么样给他的儿子命名，所以如果我约瑟帮他命名的话，就表示说约瑟其实承认说耶稣是我的儿子，那当然其实不是真的是他的儿子。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马太十八节就把这个写出来的。那马太为了强调这一点呢，他后面就用很多不同的经文来写说为什么耶稣是奇特的，为什么他是从圣灵来的。所以你看到一章第十九节，他讲到约瑟的时候呢，他说约瑟想要暗暗的把玛利亚怎么样休了。但是如果你想看，约瑟是个义人，如果是他自己做的事情，他应该怎么样？他要承担啊，对不对？可是他不承担表示什么？不是他做的。所以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一章二十节怎么讲？主的使者向他显现，印证什么？玛利亚所怀的是从圣灵而来的。哎，这个不但是约瑟的印证，也有什么天使的印证了。那后面讲到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我问大家，到底是谁给耶稣起名字？是约瑟吗？还是谁起名？天使还是谁？神自己，对不对？神自己给他的儿子起名。所以影射到什么？神才是什么？才是耶稣真正的父亲。我们讲说天父嘛，对不对？然后呢，在一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讲到说什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也就是说，童女怀孕生子这个是什么？这个不是 新发明的，这个在什么？在六七百年前、七八百年前就有什么先知就这样讲了。那所以呢，在一章二十五节又讲什么？只是 和他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儿子。所以你看到耶稣 马太在这里用很多不同的方式证明说，其实耶稣不是从耶稣来的，是从圣灵来的。那在这不同的方式里面，我们看到不同的印证，有旧约圣经的印证，有天使的印证，有耶稣自己的印证，对不对？有神为他起，是因为耶稣起名字的印证。那所以在这里面呢，马太事实上就把什么样，把耶稣的出生真的是不一样的。好像我们讲说，照家谱耶稣是从亚伯拉罕来的，照家谱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可是他怎么样，他事实上是超过这些的。从一个属灵的角度，从一个神救恩的角度来看，耶稣还不只是这个，耶稣是神的独生子。所以马太在写的时候其实用很多伏笔就把这些重点写出来了。好，那当然有时候我们想要说讲到说耶稣从圣灵感应而生的，我们很自然就想到约翰福音讲到什么道成肉身，对不对？想到神成为人，我想是可以这样想。那另外一面也可以来想，就从马太福音来讲的话呢，事实上马太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什么，耶稣生命的来源是不一样的，他不是因为夫妻的结合而来的。那借用约翰福音对基督徒的描写是说，这个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义生的，也不是从什么，从人义生的，不是在神的旧的创造里面一个生命的一个联系，是从圣灵感应而来的。那这是一个超自然的能力，也代表了什么，耶稣的诞生在神的救恩里面迈向一个新的里程，在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要带出一个新的国度，是跟以前的国度不太一样的，而且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所以在这里呢，事实上我们有时候看到说神做事其实很奇妙，那如果用比较不好听的就是很奇怪，不按常理。你想想看好了，一个掌管宇宙万物的君王，一个全新的开始，全新的创造，他的独生子要来到这世上，神用的方式是什么？哎，借着什么默默无名的玛利亚、约瑟，他们不但是很穷乡僻壤，而且是真的是很穷，对不对？我们知道他们是很穷的。那让他们借着圣灵感应生下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常常说，为什么神这个奇怪，为什么不用一些比较让我们可以相信的，如果让我们可以不要相信，那我还愿意信耶稣基督。可是这些事实在是很难信，那真的是很难信，所以马太才用这么多来写。可是呢，在这里事实上给我们看到马太这样写一个很大一个目的，不但是说暗指耶稣是道成肉身，也其实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信耶稣的人都是跟耶稣一样的，凡是愿意相信耶稣是基督的，凡是愿意进入他的国度的人，神也会什么借着圣灵怎么样重生我们。也就是说，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呢，我们不再是旧造了，我们是一个全新的开始。那所以在这里面呢，事实上我们看到，事实上马太在写的时候真的是把这个耶稣的来源不同跟着对我们的影响事实上也是一样。好，那耶稣不但是出生不同，跟是他前面的家谱完全不一样，虽然他是沿袭家谱而来，可是呢他基本上是超过他的家谱的。那我们看到他工作的性质事实上也是不一样的，而且跟犹太人想的真的也是不太一样。我们看到第一章的二十一节，第一章二十一节讲到说，他将要生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想到说，哎，原来耶稣基督来到不是说要拯救犹太人怎么样脱离外邦的强权，脱离罗马帝国。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地上的万子万国都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国，可是那是后来的事情了。在前面当耶稣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什么，耶稣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什么称说耶稣是我们的 Savior 救主，就是这样子。那所以耶稣开始事工的时候呢，他的第一句话是讲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你们要悔改。有没有讲说啊，天国近了，所以你们要拿刀枪起来搞革命？当然其实搞革命在我们心中搞革命就是了。那所以呢，事实上如果你注意想，为什么马太要把以色列人被掳这个事情讲在前面，哦，原来是以色列人被巴比伦所掳，或是被罗马帝国所管制， 其实不是说这些国家的膀臂比神还大还厉害，对不对？以色列人为什么被掳？为什么被掳？哦，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盟约，他们不遵守神的律法，他们去拜偶像了，社会也没有公义。所以呢，其实以色列人真正的问题还是不是说被外面的国家所欺负，而是他们离弃了神，他们忘掉了以他们立约的神，他们忘了爱他们的神，神已经不在他们心中了。那其实呢，这个其实不是只有犹太人的问题，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因为事实上因着罪我们跟神隔绝了，我们对圣经故事蛮了解，亚当夏娃开始，对不对？他们本来住在伊甸好好的，对不对？结果呢，因为什么？不相信神的话，不听神的话，结果怎么样？犯罪了，然后就被神赶出伊甸园了。那所以人类的历史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这样子的。有时候我们心中为什么没有平安？有时候我们内心觉得好像在漂泊，好像没有归属感，我们很孤单。所以有时候我们用各式各样的追求来满足我们内心的欲望。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想的话，我们人真正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离弃神，神没有在我们心中了。那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像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被罗马所统治一样。那我们事实上也是在等候救赎的来到。如果你仔细想想看我们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讲说我身体有病啦，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人际关系有问题啦，或是我们外面的环境、工作、学业所带来的压力困难，那这些当然是一个很实际的。可是对我们来讲，对神来讲，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人离开了神，人受罪恶的捆绑，人受死亡的辖制。那这个呢是什么？这个就是弥赛亚要来所要做的工作，要让我们怎么样？本来是以神隔绝的，带出什么？神的同在。那这个是下面23节所要讲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怎么样拯救我们？那23节然后说，必有同你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神与我们同在呢，事实上呢，马太在写他的文笔的时候，事实上很有意思的。马太用神与我们同在，用耶稣借着圣灵感应从玛利亚而生，用耶稣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用这些不同的描述，事实上所要讲的大概就是最接近约翰福音讲的，事实上耶稣来到是什么？神自己成为人来到我们当中。那这个是你真的没办法想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想过，一个无限的进入了有限，一个永恒的进入了时间里面，一个无所不在的神进入到一个空间里面，那这样的一个救赎，一个救恩，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来源，事实上我想不但是超乎以色列人所想，我想是超乎我们所有人所想的。神怎么可以变成人？这个是在我们在思考圣诞节的时候要好好去思考的。你不见得想得通，但是可以什么？可以借着敬拜，可以借着梦想，你能够经历的神成为人这个真理。那原来呢，罪使我们跟神隔绝，那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带出神的同在。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3天以后复活，胜过死亡。我们因为相信他，所以我们的罪得赦免，而且我们也从圣灵里面得到一个新的生命。那而且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讲到什么？耶稣要带出神的国。那既然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那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完全的跟随他，完全的顺服他。所以马太在开始第5章就讲到是什么？基督徒要学习一个什么？拥有一个悉心、哀痛、饥渴沐浴温柔的一个心，也学习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来照着神的律法、神的诫命来过生活。在神的国度里面呢，我们在光明中跟神相交。那因着这样子呢，事实上我们这个神的同在其实不只是一个口号而已，就成为我们的经历了。而且更好的，我想是一个在后面，就神也应许我们怎么样，将来在新天新地是要完完全全的与我们同在。 因为这是神当初造我们的目的。神为什么造我们？事实上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他，来可以来享受他。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神借着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在这圣诞季节的时候呢，我们想到了神与我们同在，神拯救我们，而且呢神也应许要把我们带到永远的新天新地里面。那我想这个应该是圣诞节最好的消息，最好的礼物了。所以呢，我想我今天从马太福音我就看这些，那事实上还有一些大家回去还可以看。那我们事实上来想一下，就圣诞节到底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有多少，有多远，有多深？你怎么样因着圣诞节的来临，因着耶稣在我们心中诞生，在我们心中，我们再来思考。那我觉得过去呢，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自己的家谱、自己的出身，或甚至自己的学业、工作、长相、能力、金钱、成就来衡量我们自己，来定位我们自己。那社会上呢也这样定位我们，这个世界呢也这样定位我们。圣诞节的好消息是什么？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圣灵重新造我们，让我们一个什么呀？有一个新的定位，有一个新的衡量，以后我们看自己不再这样看了。而且呢，有时候我们又想到我们的过去，我想想到过去的话，我想或多或少我们都会有一些遗憾，而且有些错误或失败，甚至伤心或是受伤害，我想各式各样的。我觉得圣诞节的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假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怎么样，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时候我们在想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时候呢，往往我们知道说有时候在神国里面生活有时候也很困难，所以马太就用说，很多时候我们就用新衣补在旧衣服上，对不对？把新酒装到旧皮带呢，所以呢搞得怎么样，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事实上是有些时候是好像很奇怪。那这个其实很正常，这是一个适应期，这是一个学习成长的一个阶段。但是最终呢，神要我们这个新的生命能够发挥出来。而且当我们在面对新的一年的时候呢，你怎么样面对？常想说有时候身体的健康、学业工作有很多压力，家庭很多困难，教会施工有很多需要，甚至从一个大环境来讲，如果经济不好的话怎么办？哎，我们都要被 lay off， 对不对？那如果恐怖分子呢一天到晚攻击的话，你会怎么样想？那如果这个大自然的环境越来越污染，有没有像北京一样的话，或是这个天气越来越怪，圣诞节好像夏天一样，你会怎么想？神会不会解决这些所有的问题？不会的。因为事实上圣诞节的提醒我们是什么？神造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我们只为着在这地上，在这今生而活。神造我们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目的是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的来临，他所完成的救恩，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度，预备我们将来怎么样能够进入新天新地里面，与神永远同在。那这个呢，我想是圣诞节要提醒我们的。所以呢，当你在思考说神的同在的时候呢，其实不要只想到什么耶稣在2000年前跟所谓的犹太人同在，或是呢只有在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才同在。其实怎么样，耶稣是今天就跟我们同在，而且是什么，天天跟我们同在。也就是说神自己要介入我们的生命当中，神要介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改变我们这个人，来塑造我们这个人，预备我们。所以有些时候呢，当耶稣基督的降生呢也提醒我们，提醒我们神的时间表，神做事的方式，神所给予我们的怎么样，不见得是我们所盼望的，也不见得是我们所想要的。但是只要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愿意依靠，我们愿意等候，我们愿意跟随他的话，我想神所给我们的，从一个我们生命的角度，从一个永恒的角度，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最好的。因为神已经把他最好的给我们，就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我想这是希望大家在圣诞节的时候呢，想到圣诞节神的礼物，想到说你怎么样面对新的一年的时候呢，要切记的。但愿神在这新的一年当中能够祝福大家，与大家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天，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把你自己最好的，就是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借着他成为人所成就的救恩，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得到永恒的生命，好让我们可以认识你，永远与你同在。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